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听说过卡戴珊家族的名字，我们的节目里头啊就多次提到过他们家的座右铭，黑红也是红。那为什么这个家族近年来能够牢固地占据着流量的风口，抓取公众的注意力，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还因此日进斗金，钞票数到手软呢？他们到底是如何起家的？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咱们这期 MR 档案就来扒一扒卡戴珊家族。要说起卡戴珊家族的崛起呢，离不开备受瞩目的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6月12日，橄榄球巨星辛普森的前妻 Nico 和一名男子被发现惨死于家中。洛杉矶警方迅速把辛普森锁定为嫌疑人，并且要求他到警局去投案自首。可是直到时间截止呢，辛普森都没有出现在警局，被宣布为在逃通缉犯。而辛普森所聘请的豪华律师团则在20世纪福克斯大厦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上百家媒体蜂拥而至。辛普森的这个案子呀，我们之前讲过，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呢，可以先去补习一下，会更有代入感。今天故事的主角啊，不是辛普森了，而是发布会上辛普森的代言人，一个穿着西装有点拘谨的男子。他走向前台宣读辛普森的声明。
Everyone understand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Nicole's murder. I loved herAlways have and always will. If we had a problem, it's because I loved her so much.
这个声明结尾的语气啊，则更像是一份遗书。辛普森说啊，请不要为我悲伤，毕竟我一生辉煌过。半个小时后呢，警方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辛普森的汽车。后面的事啊，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直播了追捕辛普森的过程。中间啊，不时穿插着这个发表声明的画面，屏幕下方呢就写着辛普森的朋友罗伯特·卡戴珊。世界各地啊，大约有10亿人收看了这个直播。这是卡戴珊家族的名字啊，第一次广为人知。这个有点奇怪的姓氏呢，在美国非常少，因为它呀不是本土的，而是亚美尼亚语的转译。当天晚上啊，罗伯特·卡戴珊的哥哥 Tom 急匆匆的过来找他，说：“弟啊，你必须退出这个辛普森案。”别再抛头露面了，你忘了咱们家族的缄默法则了吗？这个缄默法则啊，其实是黑手党之间的法则之一，就是内部问题内部解决，谁都别找警察去告状。那么卡戴珊家的缄默法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啊，在辛普森案80多年前，一个亚美尼亚的盲人老族长召集宗教领袖们开会，讲了一个预言，说我们的栖息之地将变成血海，两艘大船会载着幸存者穿越海洋，信者去往远方，不信者留在原地。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族长年纪大了，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呢，还真有2000个亚美尼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想法，坐船润到了美国加州。罗伯特·卡戴珊的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想到几年后，族长的预言果真应验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呀。100多万人被屠杀，那卡戴珊家族曾经生活的地方更是鲜有人幸存下来。合着卡戴珊家族移民到美国背后啊，还有这么一个危险的预言呢。那到了美国的家族祖父呢，从捡垃圾开始啊，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美国梦，后来还成立了垃圾处理公司，为阶级跃升奠定了基础。到了罗伯特他爸那一代啊，家族又抓住二战的机会为军队提供食品，成立了几家肉类加工厂，挣的是盆满钵满。卡戴珊家族的生意啊，都属于有点灰暗的角落。他们既要和犹太人、意大利人抢饭吃，还要面对卡车司机工会、屠夫工会这些狠角色。为了生存，难免有着各种不法行为。于是啊，家族就渐渐形成了一个缄默法则，对犯罪活动保持沉默，悄悄搞事情，闷声才能发大财。所以呢，罗伯特·卡戴珊如此高调地参与辛普森案，就让卡戴珊家族的老人们非常紧张。那罗伯特就跟他哥 Tom 说了，说你不知道哥，一年前呢，我遇到一个女先知，她说呀，咱们卡戴珊家族的名字很快就会被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知晓了。预言可是曾经救过咱们家的命啊，咱也不能选择性的听，对吧？这都是命。哎，再说了，辛普森是我的好朋友，他一直很诚信，我确实相信他是无辜的。这话呀倒是没错。从20多岁起呢，辛普森、Tom 和罗伯特·卡戴珊这三兄弟啊，就整天混在一起， 是著名的比弗利山庄三兄弟，还一起开过公司，现在兄弟有难，不得挺身而出吗？其实呢，罗伯特·卡戴珊一开始他也没想着替辛普森来读这个声明，是电视上一个健身广告刺激到他了，让他决心啊出了个风头。这是咋回事呢？要说清这个逻辑啊，还得从罗伯特·卡戴珊的婚姻说起。他老婆啊叫 Chris， 这俩人的结合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三观不一致，学识有差距。罗伯特·卡戴珊出生的时候呢，家里已是大富之家，法学博士毕业后跟人合开律师事务所。 Chris 这边呢是普通的小生意人家，外祖母经营着一家蜡烛店，母亲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高中还没毕业啊， Chris 就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要嫁给一个有钱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他最常去的地方呢是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这也是他觉得人傻钱多的地方。17岁他调到了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很快就订了婚。19岁本着骑驴找马的精神， Chris 在 San Diego 附近的赛马场巧遇了大龄单身又多金的罗伯特·卡戴珊。多年以后啊， Chris 在回忆录里头记述了他第一次走进卡戴珊家的震撼。他在客房里头关上门，打电话给妈妈，低声说，这地方太绝了，简直不可思议，你肯定没见过这种豪宅啊，一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还有各种颜色的奔驰和劳斯莱斯。很快啊， Chris 怀揣着嫁入豪门，生育六个子女，为卡戴珊家族繁衍后代，建功立业的 KPI 一脚踹开了未婚夫罗伯特·卡戴珊呢，这边也斩断了和猫王前妻的情丝，这俩人啊就结婚了。结婚一年后，大姐 Courtney 出生，再一年老二 Kim 咕咕坠地，再然后是三妹 Chloe， 四弟 Rob。 眼看着完成指标，坐稳江山指日可待了， Chris 却在这个时候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出轨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 Chris 住进比弗利山庄后啊，就认识了一大群名媛闺蜜。她发现同样是嫁入豪门，闺蜜们就可以去开店、上电视、演电影，而自己呢，不过是一个亚美尼亚家庭主妇，一个必须生出男孩否则就不能停下来的生育机器，还得兼顾厨师和保姆的角色。很多亚美尼亚的男人呢，有大男子主义的特点，女人在家里的地位啊相对比较低，生活的遥控器一直都握在罗伯特·卡戴珊手里头。 Chris 哪肯认命啊，他从小就和各路人马打交道，早早就混出了高超的街头智慧。那日子长了，他开始看不上身边这些所谓的高端群体了，觉得这些个闺蜜啊也都是些低智商代表，就连之前需要仰望的丈夫也变得平平无奇。罗伯特·卡戴珊和辛普森呢合伙开了三四家公司，都以赔钱告终。在 Chris 看来，你和名气这么大的一个明星合伙做生意，竟然还能干赔钱喽，那不是脑袋里头一片汪洋大海，还能怎么解释呢？ Chris 当时啊有两个好闺蜜，一个呢是辛普森的夫人 Nicole， 一个呢就是希尔顿家族的媳妇儿。这仨人啊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只不过比起两位闺蜜啊， Chris 还是差着一些段位。比名气吧，她老公呢肯定比不过辛普森，比财富呢更不知道被希尔顿甩下几条街啊。丈夫又完全不让自己去插手他的生意，那精力旺盛的 Chris 就越来越觉得当初的梦想生活如今却成了自己的牢笼，那既然精力无处安放，就先出个轨吧。于是啊，他就偷偷找了个小自己十岁的情人。罗伯特·卡戴珊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啊，他雇佣了私人侦探，很快抓到了 Chris 出轨的证据。虽然还是决定原谅他，想继续维持这个幸福家庭的假象，但接下来啊， Chris 就像着了魔似的，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用罗伯特的信用卡给情人租公寓装修房间，还被抓到在罗伯特一个朋友地下室的健身房跟情人鬼混。而最让罗伯特无法接受的是， Chris 和情人约会的时候还常常带着 Kim 和 Chloe， 这让他忍无可忍，终于提起了离婚诉讼，并切断了 Chris 的经济来源。双方的好友啊，这个时候都来劝说好聚好散，长时间的拉扯呢只会伤害孩子。被戴了绿帽的罗伯特·卡戴珊这个时候啊已经很决绝了，他潸然泪下地说，他是孩子们的母亲啊，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这边呢终于冷静下来的 Chris 也和情人分了手，现在他要考虑的是离开了比弗利山庄他怎么活下去。这个时候啊就有朋友给他介绍了奥运冠军 Bruce Jenner， 这可是个非常神奇的人物啊，在这必须多说一句。他呢出生于1949年，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名人和前田径运动员。曾经啊，在1976年咱们蒙特利尔的夏季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十项全能的冠军，并且创下了8466分的世界纪录。然而啊，他其实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女性，并且呢在65岁的时候做了变性手术，成为了真正的女人，并且改名为 Caitlyn Jenner。当年认识 Chris 的时候， Jenner 还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别秘密。当时啊，他正经历着奥运冠军后的人生低谷，欠了一屁股债，还带着四个孩子。可 Chris 却在他身上看到了闪光点，健美的身材，奥运冠军的光环，相当不错的朋友圈。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对他言听计从啊。于是呢，二人决定将两个负资产的家庭重组，看能不能走上一条逆袭之路。在 Chris 和罗伯特·卡戴珊离婚的过程中呢，罗伯特一直非常愤怒，被法庭认定情绪不稳定，暂时就丧失了孩子的监护权。不过啊，在大局已定后，他表现的还是挺爷们的，每个月付给 Chris $5000的抚养费，帮他的新家庭租了个6间房的 house。 而 Chris 则从比弗里山庄娇妻变成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接手了 Jenner 经纪人的角色，更换了全部的宣传品，不放过任何一个代言的机会。因为要抚养8个孩子嘛， Jenner 也一改懒惰慵懒的做派，四处做励志演讲，接各种广告，上任何能露脸扩大知名度的节目。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呢， Chris 和 Jenner 全程工作在现场。在二人的拼搏奋斗下，不到3年时间， Chris 就把 Jenner 这个过气的体育明星成功翻红了。说到这儿啊，大家还记得吗？咱们其实是要讲罗伯特·卡戴珊他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才会在辛普森案中决定大出风头。绕了这么一大圈啊，咱们终于可以揭晓谜底了。其实啊，就是因为 Chris 和 Jenner 他们两个成为了一款跑步机的代言人，也就是罗伯特·卡戴珊看到的那条健身广告。正是前期 Chris 操作的这条广告深深的刺激了他。因为啊， Chris 还联系了辛普森，说服他一起去做一档健身的节目。那这出轨前妻携新欢联合自己的明星好友一起上节目，让罗伯特·卡戴珊是百爪挠心啊。他当然不希望辛普森和前妻走得太近，自己这么多年跟辛普森的合作又都赔钱了，万一人家那边一合作反而赚钱了，那不是啪啪打脸吗？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 Chris 跟辛普森的老婆 Nicole 是闺蜜，那 Nicole 的遇害让他鲜明地站到了 Nicole 家属的一边，而罗伯特·卡戴珊那自然是站辛普森这一边的嘛。那一年呢， Courtney 15岁， Kim 14岁， Chloe 才10岁，女儿们经常跟着父亲参加庭审，而妈妈 Chris 就坐在敌对阵营。每一个涉及了辛普森案的关键人物都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罗伯特·卡戴珊、 Chris 和当时还未成年的卡戴珊姐妹的隐私啊，也都被暴露在公众面前。1995年初，罗伯特·卡戴珊给 Chris 和四个孩子写了一封道歉信，在信里头说，我不是公众人物，我不喜欢我的家人他们的隐私受到这种程度的侵犯，我也不希望我的家庭因为这场审判而破裂，我爱你们，请你们理解，我是真心认为辛普森他是无辜的，所以呢我才选择支持他。其实啊，他对女儿们也有着这样的训诫，我们是卡戴珊，在这个家庭做个好人，做个好朋友比出名更重要，名声是空洞的短暂的，没有善良则名声毫无意义。然而啊，一开始是站在父亲这边的卡戴珊姐妹们，此时却被现实的铁锤锤晕了。因为替辛普森去辩护，罗伯特·卡戴珊接下来的8年生活陷入了人间地狱。他本来以为自己会以忠诚的朋友的人设被人称道，没想到啊，比弗里山庄白人上流社会完全拉黑了他，没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人们用钥匙划他的车，砸他的窗户，餐馆拒绝向他提供服务，走到街上也会有人向他吐口水，半夜还会收到诅咒的匿名电话，没有人欣赏他为辛普森所做的一切，他成为了恶魔的帮凶啊。尽管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罗伯特·卡戴珊是个有知识有教养的好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主动伤害过别人，充其量算是个善良的笨蛋。可以说啊，罗伯特·卡戴珊给家族带来了丑闻和恶名，他的精神和身体呢，很快也垮掉了， 2003年因为食道癌在悲惨中离世。辛普森案和父亲此后的遭遇重塑了卡戴珊姐妹们的价值观，善良似乎毫无意义啊，恶名给老爸带来的是癌细胞，而他们不想重蹈覆辙，要把恶名变成美钞。辛普森案给他们带来的另一个转变呢，是他们开始更加相信和更加亲近狼性的母亲，父亲那套传统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而对于 Chris 来说呢，辛普森案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不是什么道德层面的，而是商业上的。还有什么节目能比拟这档最大型最真实的真人秀呢？每个人都表演在其中，从这场群体大戏中获利。辛普森案的衍生节目是层出不穷，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不停加班报道的记者朋友们很多都挣够钱买了新房子，很多证人也都吃上了名人饭。 Chris 当时就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做一档真人秀，一档很美国很真实比拟辛普森案的真人秀。1995年辛普森案宣布的一个月后， Chris 和 Jenna 的女儿 Kendall 出生，两年后 Kylie 出生。至此啊，未来的美国第一网红家族终于人齐了。在苦心经营了 Jenner 十年后， Chris 发现自己还是没能达到想要的那种生活，勉强混了个温饱，毕竟只能围着 Jenner 一个人挣钱，而最多的时候家里头有十个孩子要养，狼多肉少啊。当 Jenner 奥运冠军的名头越来越没有商业价值的时候， Chris 要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了。2003年夏天，他在电视上惊讶地发现闺蜜希尔顿的女儿 Paris Hilton 成了全美最有名的姑娘，起因呢，竟是一盒内容不可描述的录像带。不久啊， Paris 主演的真人秀节目《简单生活》也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首播就有1300万人观看。人物杂志认为啊，这都是那盘色色录像带的吸引力。 Paris 一跃成为了巨星，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会，只是因为出名就能通吃四方，迅速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包括珠宝、香水、钱包、内衣、太阳镜，是疯狂捞金。 Chris 回想起比弗利岁月，不禁感慨万千，一个闺蜜已经离世多年，另一个却成为了明星妈妈。一个想法呀，在他的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希尔顿女孩可以，卡戴珊女孩为什么不可以呢？很快啊， Chris 在卡戴珊女孩中就选定了 Kim， 因为她呀最像自己。 Kim 也就是金卡戴珊，18岁的时候就离开家独自居住，然后啊，完美的复制了妈妈青春时候的生活，悄悄的和一个音乐制作人结婚，婚内出轨，前夫提出离婚，金卡戴珊被赶出家门，之后就开始自谋生路。他呢，先是在 eBay 上倒卖一些时尚服饰，然后给名人整理衣橱，卖一些名人弃之不用的物品来收取分成。就在2003年 Paris 突然爆火的同时呢，金卡戴珊和当时的男友也拍下了类似的录像带。而现在啊，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个录像带曝光的时机，通过引爆不雅视频来复制希尔顿的成功。想达到希尔顿式的成功啊，金卡戴珊最首要的任务啊，是要累积一些名气。素人的录像带可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也掀不起什么波澜。金卡戴珊呢，主动联系了 Paris。2005年开始， Paris 的身边啊，就多了一个黑发的漂亮闺蜜，还上了3集她的真人秀节目。但这个时候呢，金卡戴珊完全被 Paris 的光辉笼罩着，很长时间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名字，还经常会被误会成 Paris 的助理。两个人出行的时候呢，粉丝们高喊的总是 Paris 的名字。直到2006年5月底，机会终于来了。狗仔队们发现金卡戴珊和 Nick Lachey 一起去电影院看了达芬奇密码。 Nick Lachey 呢，因为和妻子共同出演真人秀而家喻户晓，在播出到第三季的时候啊，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狗仔们都非常想知道那个新的约会对象到底是谁。回过神来的 Nick 后来分析啊，他很可能是中了圈套，毕竟和金卡戴珊的恋情只持续了不到一周，而且俩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呢，明明毫无异常啊，没想到刚从电影院出来就发现外面守着30多个狗仔。因为狗仔队的助力，一夜之间金卡戴珊爆火了。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他和 Paris 去夜店玩的时候呢，狗仔还追着他呢，只不过这回啊，他们嘴里头喊的是 Kim 而不是 Paris。 接着，坊间关于金卡戴珊录像带的留言就开始四处传播了。录像带的男主角呢是嘻哈歌手 Ray J， 他的姐姐更有名，是 R&B 天后 Brandy Norwood。金卡戴珊呢先是否认了录像带的存在，接着又承认，然后又否认了，反反复复中吸够了流量。恰好此时正是网络媒体大发展，超越报纸与电视争夺影响力的年代。洛杉矶的一家专门发行名人那个录像带的机构宣布啊，他已经从第三方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金卡戴珊的那盘，并将于2007年2月28日以金卡戴珊超级巨星为名发行。舆论浪潮下，金卡戴珊指责是前男友 Ray J 泄露了录像带，而 Ray J 则反击这姑娘想出名想疯了，一手策划了这个事件。然后呢，就是金卡戴珊起诉发行方侵犯隐私，发行方则称自己有合法的发行权。一顿爆炒中，金卡戴珊是越来越红。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在2022年终于有了结论，因为 Ray J 公布了 Chris、金卡戴珊以及发行方签订的发行合同，证明了大家一直以来的猜测，这一切呀都是精美的策划，没有金卡戴珊本人的同意，这录像带不可能被发行。而 Chris 则主导了这一切，还细心挑选了视频片段，获取了录像带发行的500万美金的分成。然而他们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辛普森案后啊， Chris 一直想做一档真人秀，把几个女儿打包推向名利场。现在金卡戴珊因为录像带丑闻而出名，也就有了真人秀节目谈判的筹码。
Would you be where you are had there not been a sex tape?
You know, I think that's how I was definitely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so I'd like to think that I'm, you know, aware. I'm not naive to that fact that that's pretty much how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It was a negative way, so I felt like I really had to work 10 times harder to get people to see the real me.
现在已经很难说清录像带是真人秀节目的前哨还是真人秀节目是录像带的衍生。总之吧，录像带事件后不久，同一年与卡戴珊姐妹同行就上线了，一播就是20季。2022年开始改名为卡戴珊家族，一播又是5季了。Chris 后来在回忆录里头说啊，只是有人偶然说你们这个家族真有趣，做个真人秀节目会很好看，他就去找了美国偶像的主持人 Ryan Seacrest。他的娱乐公司正在寻找一个适合做真人秀的家族，双方一拍即合，马上达成合作。但 Chris 说的这些话可信度有多高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从录像带到真人秀，金卡戴珊走过的路和 Paris Hilton 是一模一样，就连真人秀的制作团队都是同一拨人，满满的都是套路啊！就连那个出现在真人秀里头卡戴珊家族的房子，也是在合同敲定前一个月刚刚买下的，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专门为这个真人秀而搭建的舞台。成为希尔顿，超越希尔顿，这就是 Chris、 金卡戴珊和节目组的同谋。金卡戴珊后来说，2007年初他就和妈妈一起确立了商业模式。拍摄开始时呢，制片人感觉他们挖到宝了，这个家庭就像是一部现成的情景喜剧。 Chris 的同事执行制片人 Jonathan Murray 后来就评论道， Jenner 负责扮演保守的父亲，Chris 是疯狂的母亲， Kim 是美丽的女儿， Chloe 则是爱说俏皮话的妹妹。第一季的真人秀以金卡戴珊的臀部开场，九岁的 Kylie 跳钢管舞，卡戴珊姐妹拍比基尼广告， Chris 全裸裹着美国国旗，卡戴珊一家在镜头前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带着点颜色的私生活。而后的十几年里，镜头无休止地对准他们的绯闻、婚恋、性欲、怀孕、生产、出轨、家族生意。纽约时报评论说，卡戴珊秀并不是一个古怪的家庭过着传统生活的故事，而纯粹是关于一些绝望的女人爬上了名声的边缘，这让人感觉更加诡异。就在卡戴珊家族秀开播前三四个月，辛普森又为故人的女儿们送上了一份开播大礼。2007年6月的时候，辛普森的自述 If I did it, The Confessions of the Killer 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手稿的后半部分详细描述了作案过程。辛普森的律师表示，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不代表犯罪。 但是这并不妨碍辛普森案重回大众视野，再次成为热点。九月呢，辛普森发神经，带人持枪抢劫拉斯维加斯一个体育纪念品的经销商。这次陪审团没有放过他，重判了他33年徒刑。Chris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热点，于是呢，咱们在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的第四集又看到了罗伯特卡戴珊的故事。卡戴珊一家和辛普森几十年的纠结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结尾。2007年这一年发生的一切，既巧合又命定。如果没有辛普森，这个真人秀的名字也许就不会叫做与卡戴珊姐妹同行。如果没有辛普森，这个真人秀也可能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与辛普森的纠结告一段落，与希尔顿的战争却一触即发。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第一季大获成功，电视台马上续订第二季。在 Paris Hilton 身边的日子里啊，经卡戴珊深知她最成功的事业是香水，那个系列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香水帝国。Chris 呢，则毫不犹豫地也建立了卡戴珊家族的香水业务。2009年推出了标志性的香水金卡戴珊香水。Paris 以坏女孩形象成为了流量之王，在 Chris 的计划里呢，就用 Chloe 延续了这个人设。而金卡戴珊则反其道而行之，在真人秀和后续的宣传当中都在突出自己的好女孩形象，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不说脏话，不吸毒。金卡戴珊告诉一位英国记者，他认为他的典型粉丝应该是一个年轻女孩，大概15、16岁，热爱时尚，喜欢做少女，热爱美丽，想变得有魅力。那这个粉丝画像和 Paris Hilton 的可以说是完全重合，只不过呢， Paris 代表的是不识时代的炫耀性的消费，而金卡戴珊则极力塑造自己还在努力中的中产阶级形象，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有两大因素加速了卡戴珊对希尔顿的颠覆。首先啊，是 Paris 自毁长城，挥霍、嗑药、酒驾，甚至有种族主义和恐同言论，还经常嘲笑粉丝。与此同时呢，卡戴珊则愿意和粉丝们待在一起，经常逗留数小时，给他们签名或者自拍，总是面带微笑。Paris 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啊，金卡戴珊的屁股看起来就像大垃圾袋里的奶酪。金卡戴珊则大方地回应，自己永远感谢 Paris， 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另一个因素啊，是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崛起。Paris 他错误估计了形势，拒绝了新媒体，留在了旧世纪。而金卡戴珊则迅速拥抱了新媒体，和粉丝近距离的互动。Twitter 粉丝啊，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很快啊，人们就意识到了，城里来新人了， Paris 被赶下了宝座。2009年，金卡戴珊香水成为了 Sephora 年度销量第一。到2010年11月，金卡戴珊在消费者研究公司 Brand Kiss 的名人忠诚度排行榜上超越 Paris， 名列第一。从香水开始，卡戴珊家族将触角伸向了各个奢侈品消费领域，一步步接手了希尔顿创造的帝国。以金卡戴珊为领头羊而崛起的卡戴珊家族根本不惧各种丑闻和负面标签，他们在美国娱乐圈一火就是20年。无论你对他们是喜爱还是憎恨，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凯莉和金卡戴珊的账户啊，是 Instagram 上面关注度最高的前10名，而 Kendall、Chloe 和 Courtney 的账号关注度都在前20。他们光是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总数啊，就超过了10亿。有人问过卡戴珊家族后来的族长，也就是罗伯特卡戴珊的哥哥 Tom， 说如果弟弟在世，他会怎么评价卡戴珊女孩们？Tom 说啊，他一定会喜欢他们商业的那部分，女孩们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做得比父辈们还更加成功。而对于丑闻和录像带那一部分啊，真正的卡戴珊家族也没有人会喜欢的。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转发或者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